十二缘起之生命轮回的次序。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个最后的一个开始。这个最后的一个开始，这个当中我们就准备讲这个十二缘起之十二缘起之是佛教的一个一个重要的这个思想。因为这里面讲的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其他的生命欲界的，就这个三界呀，欲界、四界、无色界的这个欲界的一个人，主要是人，这里面讲的是人或者是其他的一个这个孪生的一个众生，也可以，他是从前世到先世，然后又到后世，这三个过程当中他是怎么来的，就是讲这个，也就是讲我们来的时候怎么来的，走的时候怎么走的，他是讲这个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怎么来怎么走呢？因为我们虽然已经来了但是这个我们还要以后还要这样以后还要这样走的。这个十二缘起呢是就是一个车轮一样的，它是不间断的，我们走完了以后还要从头还要从头那再从头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应该有一个有所准备。这里面讲的这些呢，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临的。那面临的时候，当我们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怎么去解决，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今天讲这个十二缘起十二缘起它是在仙光庄严论里面呢，虽然是一个难题但是这些很复杂的我们不讲，我们就讲我们需要的一部分。其他的很复杂的这些也不是不需要，但是目前我们还可以不学，我们就学一下必须要学的一些关键的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学了以后学了以后有什么这个好处呢这不但是了解了这个生命的循环而且我们要做准备，主要就是我们要做准备。刚才我们提到过十二缘起我们是已经走过了，已经经历过了成千上万次已经这个经历了成千上万次，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没有任何的准备，在没有任何的准备这样子情况下就经历了无数次虽然经历了无数次这个十二缘起到今天还没有停止没有停止是为什么，什么原因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以前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就是缺少了面对它的这个方法缺少了缺少了以后呢一直不能解决问题，已经到今天到了今天如果再不解决这个问题，再不准备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这个十二缘起它是永远都不会停止，它不会自己停下来它不可能是自己停下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问题。嗯，前几天我们也讲过啊，我们来的时候不是自愿来的啊，走的时候呢更不自愿。嗯，啊，走的时候谁都不愿意走，嗯，谁都不愿意走，但是啊，不愿意走也得要走。那个时候不是自愿啊，不是自由。嗯，那来的时候呢也不是自由，嗯，也不是自由。如果是自由的话，没有一个生命啊愿意去做牛做马的，不可能有这种众生。但是啊，我们平常啊都看到啊这样子的很多的生命啊，低层的这些生命，嗯，如果有这个自由的话，他们不可能去做，他们肯定去做啊人间的啊这些过往啊啊这些这个啊就这种人，或者是到天堂去啊做这个啊帝师天王啊等等的，他们不可能去做做牛做马。嗯，这就是充分的说明了生命来的时候是不是自由的，不是自愿的。如果愿意也得要来，不愿意也得要来，那这个为什么？嗯，为什么愿意要来，不愿意要来呢？前几天我们也提到过，这个不是，不是这个上帝的安排啊。佛教它不承认人格化的上帝，但是也不反对啊，我们会尊重这个各个教派，包括外道的这些。包括无神论的观点，这样说的话，你们有些人也许觉得这个话有点过分啊。无神论的话，他是说啊，这个没有不存在轮回，不存在这个因果的，这个怎么能够这个尊重他们呢？这个问题在佛经上早已提到过，佛经上的答案是什么？为什么要去尊重他们的断见呢？无神论啊，它虽然是这个不正常的一个这个观点，但是呢，它也有一种思维啊，比什么都不管啊，无所就是持无所谓态度的那种人，比他们还好一些。他们还是对这个生命啊，就精心了思维。从这一点来说的话啊，就是像畜生一样的，就是。吃喝啊，就这些以外呢，什么都根本不取，对这些生命啊、轮回呀、对这些这个根本不精心思维的这种人比较的话，还会好一点啊。他的好在哪里呢？他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准确的这个观点，但是他通过这种思维的方法，他会逐渐的这个转变改善，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佛也就是尊重这个端见，常见的话呢，他的教派当中也有这个心善他也这个要求信徒心善，所以这个肯定是这个尊重的。这个呢，仙宗密宗都是这样，但是只是尊重而已啊，我们不承认。那我们怎么承认呢？刚才说不是自愿来，不是自愿走就是没有自由的情况下来，没有自由的情况下走。来的时候愿不愿意是说不清楚的，有个人的情况走的时候呢，很多人是不愿意走的，但是会走的。这些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不愿意走还得要走？为什么不愿意来还是要来呢？这是有因缘的因缘是可以改善的，因为它是有为法，它是有为法，所以有些外道就是讲这个命中注定，定了以后呢，这注定了以后呢，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这是他们的观点，不是我们佛教的观点。佛教认为虽然也有一些定义， 但是所谓的定业它也不是没有办法改啊。如果证悟空性的话，那也可以改啊。啊，如果忏悔的这个能力非常充足的话，那也可以改，都可以。所以啊，这个不是命中注定，是可以，我们可以改善啊，可以这个转变的，可以控制的。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了解啊。如果这个十二缘起之不了解的话，实际上就是不了解我们自己，实际上就是不了解我们自己。现在这个这个世俗人当中就是所谓的伟人非常了不起的这些得到很多很多这个诺贝尔奖的这些人。根本就不了解自己，他只知道一些狭窄的范围当中的一些东西，但是他们根本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心的奥秘。那我们要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不是好奇心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要了解，所以要了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首先要找到这个我们这样为什么老是不自由的情况下这样来，不自由的情况下走，不愿意来也来，不愿意走也走，这是为什么？首先要把这个根源首先要找出来，找出来了以后呢，我们要去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才是真正的才是真正的找到了这个这个从轮回当中就是解脱的出路，出路。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十二缘起之。那十二缘起之，它也有小乘的观点，大乘的观点。大乘的观点当中呢，也有这个唯识的观点和这个中观的观点。小乘的观点当中呢，也有这个一切有部的观点和这个经部的观点有一些不同的，细节上面有一些不同的，但是呢一个关键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致的。那我们就不讲这些不同的地方，就讲这些关键上基本上相同的就是讲它的这个这些重要的比较重要的就是根本上的这些问题我们就讲这些。十二缘起止要分三个阶段，在佛在这个经里面呢，佛经里面呢，经典里面就分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第一是前世第二是先世，就是这一世。第三个阶段是下一世，他是这样分了这个三个阶段。实际上呢，这个十二个缘起之当中有两对因果，有两对因果但是分的时候呢，它不是前后两世，就是分了这个三个阶段前后中三世。实际上就是有两对因果那么这个两对因果当中那个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叫做能因和说因因就是这个引导的这个因，能因和说因为什么叫做能因和说因？因是什么意思？因就是引来了这个后面的所有的这些这个后世的这些乌云它就导致了这些，也就是它就引起了，如果没有这前面的这些引的前面的这些东西的话，后面的这些就不会产生那么后面的这些这个缘起之呢，是他们引来的，所以这个叫做能因。所因，所因是他们所引来的这个东西叫做所引，这是第一对因果能因所引，第一对因果。 第二对因果叫做这个能成和所成，就是成就的这个成，能成和所成，能成所成是如果没有这个果因的话呢，后世的这些无因是不可能成的，不可能这个成立的，不可能成立。所以有这个因就有这些果，这叫做能成和所成啊。一共是有这样两对因果，两对因果分阶段，就是要分三个阶段前世的阶段，在这世的阶段和后世的阶段前世阶段当中呢，就是要分那一些这个十二个缘起之当中呢，要就是那些是这个前世的呢第一个就是无明智十二个缘起的第一支叫做无明智第二个这个缘起之叫做行，行就是行动的行这行动的行的一含义呢是含义是什么呢因为有了无明，有了这个烦恼以后呢，我们就会产生一些这个身和欲的这个行动然后就是造这些善和不善的业那么这个行字就是它的含义就是这些业善和不善的业，善恶的业，这叫做行无明智和行智然后第三个第三个叫做事，事就是一事的这个事，一事的事一事的事呢也可以放在这个前世，也可以放在这个这一世但是我们呢就是一般的讲法有这个是这个十缘起者呢就可以这个归纳这一世所以前一世前世呢只有这个无明智和行智前世是无明智和行智就这两个然后这一世这一世十刚才我们讲的提到过的这个十就是一世的是十缘起智这是第一个十缘起智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十完了以后呢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呢这叫做这个名思者名思名就是这个名字的名色就是色彩颜色的这个色名思者对名思者那么第一个是这个思缘起智第二个是这个名思缘起智第三个呢第三个叫做这个如出入的如入之入缘起之出入的如出入的如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这个住住就是接住的这个住接住的住住缘起之第五个就是收收是这个干受的这个收这五个呢就是这一时的这一时的这个就是这个三个阶段当中就是这一时的阶段这五个是这一时的阶段刚才前面讲的无明和这个心这两个是上一时然后接下来的五个呢就是这一时然后再加上还有这个有幼稚又是幼无的这个幼意思是什么呢又是三界三幼这些都是一个意思幼就是轮回的意思轮回的意思有幼稚有去之和爱之去是什么趋势的这个去趋势的去爱就是贪欲这个凡夫人的这个贪欲的这个智这三个呢这个虽然是先世虽然是这一世但是他们是后世的因他们是后世的因这个 幼稚啊，幼物的幼，幼稚，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曲，曲折的曲，曲折啊，在这个上面再加上爱元气之，这三个呢啊，虽然是先世的，但是他们是后世的这个后世的这个这个音。那这些呢，这五个加上这三个就一共是八个了，这是这一世。那后一世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呢，第三个阶段里面只有两个一个是生生老病死的生，生智。第二个呢第二个呢这叫做老死老就是这个生老病死的老和死老和死呢这两个没有分开没有分开，就是就他们两个老和死这两个呢就是一个字那么为什么其他都是就是分开老和死不分开呢？这就是说有些人呢老了以后才死，有些人呢没有老之前就会死的，所以这个先老还是先死，这谁都说不清楚，所以这两个还是放在一起的。那么为什么要说这个生和老，不说其他的呢？后世后世只有一个生和一个老和死为什么没有其他的呢？老和死就是生的这个果患我们生下来了以后呢有什么果患呢就是有这个老和病的老和这个死的果患，就是让我们了解下一世的这个果患所以就是这个说老和死，这样就是一共是十二支一共十二支呢就分成这样子三个阶段的三个阶段那有了无明就有了这个行智，有了行就有了识，然后浅浅的这些是因，有了以后呢就会产生厚厚的这个果这叫做元气的六转，元气六转是这样流转下来，这叫做元气六转元气六转是轮回，元气六转是轮回然后这个最后呢没有无明就无明停滞了以后呢行就会停滞，他停滞了以后呢心停滞了以后呢识停滞了以后呢明思都会停滞的，这叫做元气幻灭，幻就是这个还原的这个幻，元气幻灭元气六转是轮回，元气幻灭是这个涅槃现在我们现在我们的状态，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是元气的流转但是我们需要的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元气的幻灭元气幻灭以后呢我们会解脱，元气流转的时候我们会这个轮回那么幻灭和这个幻灭和这个流转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哪里？就是在第一元上，第一之上，第一之就是这个无明第一个无明之上，如果我们有无明的话呢，其他的都不可能停止其他都不可能停止，我们以前也提到过这个比喻，比如说有火车的头那么就后面的他会跟着他走的火车的头停下来了，或者是没有头的话，那后面的这些就不可能走同样的元气十二元气的第一个无明，它不停下来的话，后面的这些是停不下来，无明停下来了呢，就后面的这些他们是没有办法走所以就是会所以就是会这个解脱那说到底还是要推翻无明，还是要断除无明比如说做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就是做到噩梦的时候，我们会跟这个白天和一模一样，会感觉到这个恐怖感觉到痛苦那是为什么呢 做梦就是因为睡眠，有了睡眠就是产生了这个梦境。但是呢梦境跟我们带来的这些影响和痛苦是不是梦境，而是我们执着，我们把它当实有的东西，当真实的东西，是它导致的。如果做梦的时候不把这个梦境当成真的话呢，虽然有梦境的现象但是就是不可能导致这些恐惧痛苦，不可能有这些。同样的现在我们这个六转轮回的时候也就是导致了那么多的生老病苦，是为什么就是一种执着就是一种原来是一个如幻如梦的东西，我们把它当真实的东西，所以就导致了那么多的痛苦。如果回头如果回头我们能够证悟这是不实在的这个如幻如梦的这样子的话呢，这些恐惧痛苦都会消失的，不一定立即会消失，但是从此以后就开始消失了。譬如说做噩梦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在做梦的时候虽然这个梦里面的这些东西还没有停止，还是在做梦但是恐惧痛苦这些都一下子就消失了。因为这是开悟了，在梦里面的一种真悟梦里面真悟这是虚幻的东西，所以这些痛苦一切都停下来了。同样的现在我们在这个轮回的大梦从这里面能够苏醒苏醒过来，苏醒就是说这是真悟，这是不存在的这样以后呢，后面的这些都会停止还是一个这个无明无明就是一个这个愚痴愚痴，有了这样的错乱的这个观点，也可以说是错乱的观点，有了这个错乱观点以后呢我们所见所闻都当真的东西，真正的东西，所以他们对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痛苦。菩萨证悟以后呢他就很清楚的证悟了一切，他所见所闻都是如幻如梦，所以呢他就没有这些痛苦因为他没有痛苦，没有执着，所以他能够能够在长时间，也就是说乃至不空这个轮回，他可以能够在这里面待下来，能够在这个度化众生，这是因为他没有执着，所以他能够做得到有这个执着的话呢，还是他也会有同样的痛苦那他也做不到的。所以这个第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断除这个无明断除无明的方法我们已经讲过了，今天不用再讲。第一个是出离心第二个是这个菩提心，第三个当然最关键的是这个真悟空心真悟空心，真悟空心的具体的最关键的最精华心髓一样骨髓一样的这个修法，就是前两天讲的，就这个不会有其他的修法，修法就是这个从理论上讲的话会有一些其他还更多的这个推理的方法，但是具体的修法就是这些修法这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前期的，也就是以后修这个大圆满这些时候可以做一个铺路的前期的工作最后还是当然是这个要用大圆满的修法来解决是最最好的最快的最成功的。所以这个第一个是要把这个无明要推翻，这无明 是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个人我智和法我智啊，这两个我智啊叫做无明，这两个叫做无明啊，这有了无明以后呢，就是有第二个，就是有这个啊心力，心力就是造业啊，有了无明以后呢，我们就有了这个人我智啊，有了人我智以后呢啊，我喜欢啊，我希望我自己快乐啊，那我要快乐的话呢，就是我需要很多很多的啊，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然后这些东西我要去争取这些啊东西的时候呢，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会伤害其他人的，所以会造业的啊，也许也可以造这个心善啊，也会这个这个造这个罪业，嗯。这样以后呢，就是产生了第二个知，第二知，第二缘起知，就是心啊。这个心就是这个业，善恶的业，嗯。但是这个是这个啊，潜意识我们也有啊，这个后面讲的这些舍，还有这个啊名舍主啊，这些都有，前世也有。但是前世这些不是关键的，所以就没有提到前世这个阶段呢，只讲的这个无明和这两个。因为今天我们要做这样的人，不是因为前世我们有了这个名色呀、住呀，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啊前世有无明啊，然后有了无明以后呢，就造了业，就是这两个问题。所以有了今天的这些啊一大堆的痛苦，所以前一个阶段当中呢，没有提到更多的，就讲了这两个，就是这个原因，嗯。前世啊，这个三意识呢，它也有，刚才我们讲了，这意识就是这个十二缘起当中呢，有八个啊，对，有八个呀。这个前世也有的，前世它也有八个。但是前世有八个，为什么不讲这八个呢？啊，这八个不是很重要，主要是这当中呢，就这个业啊，这个无明和业这两个是重要。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后面的有趣爱这三个呢，这个业这个心这里面就包含了，嗯。那其他的这些名色呀，这些就不用，色呀、名色呀。这些不是很关键的问题，所以没有提到。嗯，同样的后世啊，后世我们转世的时候也有，就是跟现在和一样的啊，转世的时候呢也有舍、名舍、嗯、啊，这个这个诸受啊、如这些都有，嗯，但是没有讲这些，为什么不讲啊？因为让我们了解啊。以后有生的话，就会有这个老和死，啊，所以就后世里面就只讲佛这讲的这十二缘起智的这些分别的这些方法呀，这些都是考虑的非常的啊，非常的这个周到的，很充分的，有很多充分的这个证据的，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意义，但是这些我们不讲，我们就大概的讲一讲啊，这些。为什么要分三个阶段呀？前面只有两个，为什么没有其他的呀？后面有两个，为什么没有其他的？实际上都有，同样前上一世也有，所有都有，这一世也有，后一世也有，但是这些为什么这样挑选，嗯，它是有意义的，嗯，啊，这两个是前世啊，前世，嗯，那么后一世的这个后一世的这个因啊果是这一世啊，这一世的因果呢，也就是前世的这个，嗯，这个无明和心，但是名字不一样。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啊，后面的这个有啊、趣爱这三个呢，就是这个无明和，就是无明和这个啊、心，但是名字不一样而已。啊，这两个是前世。然后第二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的第一个知就是舍，舍就是心舍的舍， 啊，心事的事，心事的事叫什么呢？这个我们投胎的第一刹那的这个啊，第一刹那的这个心事啊，叫做事啊，这叫做事。投胎的第一刹那，中阴身啊，中阴身的这个心事啊，融入了这个父母精卵的时候的第一刹那的这个心，这叫做这个湿，这叫做湿元气质。它只有一刹那，它没有第二、第三、第刹那，第二、第三、第四刹那，这些就属于这个明舍了。这是第一个。另外一种说法是，这个就如果讲阿赖耶识的话，这就可以说是阿赖耶识。不承认阿赖耶识的这些小乘呢，他不认为这是阿赖耶识，这就是心识。无论是心识也好，阿赖耶识也好，投胎的第一刹那的这个心啊，这叫做这个识。然后第二呢，就是开始这个从这个诸胎的这个过程啊算起，明识。识是什么呢？识是这个经乱的演变变化，逐渐就是形成了一个人体。这个过程的初期的早期的这个身体还没有形成真正的身体，它就是一个人体的一种影而已啊，这叫做舍。明是什么呢？明是当舍的跟这个心识一起的，俱舍论里面讲的这个手还有这个香心就是这些受相心这些是跟这个心所有的意识也好烟识也好都不离开这些这些叫做命为什么叫做命呢？譬如说我们人的命字也好，物质的命字也好，它是没有住矮的东西一个东西也可以有三四个名字都是相互这个不会住矮的同样的这个收香这个心那这些东西呢，它也就是没有诸碍的东西就是它们是一种心识的一个过程心识意识的一个过程所以叫做明色这个明色呢就诸台的诸台的时候呢，有五种，在佛教里面讲五种过程，诸台的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呢，从这个俱舍论到大圆满里面都讲，特别是大圆满里面讲的非常的这个细节，这些细胞虽然没有不是说细胞的名字这细胞组合又分裂，又组合又分裂，大圆满里面就是这样讲的，这一。学医的人呢，就是看到了以后就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个跟这个医学现在看到的非常非常的相似，这细胞组合了以后呢又要分裂的，分裂了以后呢又要组合的这些叫做这个过程叫做舍，当时的这个中阴身就这个负载这里面的医师叫做这个命名词，这就是名词，这叫做名词。然后呢这是从这个投胎的第二刹那一直到还没有形成这个烟根二根的这个阶段，就是这个阶段叫做这当中呢就是有一个漫长的时间它还没有形成烟根二根这些还没有形成。就这个诸台的这个过程叫做这个明舍，这叫做明舍。然后就是如就是出入的入，也可以应该是可以说出十二出十八解的这个出但是这个十二元气之中有的字就是入，出入的入。如它是什么样的它是 刚刚开始形成眼耳鼻舌的这个眼根、鼻根啊，这些，眼根、鼻根啊，这些开始啊，开始那个形成到啊，还没眼睛还不看东西，就这直接，眼睛还不看东西，耳朵还听不到东西，虽然是逐渐逐渐在这个发育啊，在成熟，但是还没有到能够看到东西的时候啊，就这个过程叫做，这个过程叫做这个入，这叫做入智，然后呢，这个住啊，住就是接住的啊，接住，接住是什么接住呢？这时候呢，它这个眼耳鼻舌眼根鼻根都已经这个成熟了。已经成熟了，不但是成熟，而且啊，在这个诸台的时候，他能够感觉到啊，这些痛苦呀、快乐的感受的时候，那个这时候为什么叫诸呢？他的耳朵可以听到东西的那个时候呢，啊，他可以听到外面的东西，或者是身体里面木台的里面的这些东西可以听得见。那个时候呢，他的耳根。第一就是耳根，第二就是这个声音，第三就是这个耳识，这三个结合啊，这三个结合了以后呢，它可以听得到这个东西。它这三个组合的时候呢，它能够辨别这个声音的大呀、小呀等等的，能够辨别的这个能力啊，这叫做住。那么这还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过程啊，比较长的过程，这叫做这个住。然后手啊，手是这个，因为有了住，接住了以后呢，它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啊痛苦呀、快乐呀这些的感觉，痛苦快乐的这些感觉，有这些感觉以后呢，就叫这个受。受就是生下来就逐渐逐渐的这个长大啊，最后去造业之前的这个啊，小孩子也会造业，但是啊，一般就是像成人一样的，就为了自己的生存呢、就是啊，就造业呢，小的时候还是比较少的啊，就是长大了以后呢，就是为了自己的生活生存啊，去。这个造业能够造业的这之前啊，叫做寿啊，那这里面有十几年，有十几年啊，这叫做这个寿运，这个过程叫做寿运。寿运之后是什么呢？寿运之后就是寿运，这寿运以前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舌，然后呢这个名色如主受，这五个就是这个牵涉的无名和性，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过那刚才我开始的时候讲了这个两对因果呀，这以前是一对因果那么无名和这个性这两个叫做能因，它就会引起刚才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东西，所以这叫做能因。缩因是什么？缩因就是从识到受这中间的五个物质叫做缩因，它是前面的这个无明和星云它们引起来的，所以这是一个一个这个一对因果。然后后面这个手又是什么呢？又可以揭示两个，一个是轮回，一个是轮回的因在这里呢，它不是揭示轮回，就是要理解为这个轮回的因轮回的因就是还是这个还是跟前面的心和一模一样的，用词不一样，实际上是一回事。前面的是上一世的 就是上一世的这个上一世做的事情，就是这一世的因。那么这个忧呢，这一世做出来的这个业是下一世的过这个因，对，这叫做忧啊。忧就是这个善恶的这些业叫做忧，这叫做忧止。然后呢去是这个取舍的去是什么呢？去就是为了自己的生存生活啊，就是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呢去挣钱啊等等等等，这叫做去去准备很多很多的这个生活上的这些事情，这叫做去去做这些事情，这叫做去这个去它也属于这个业，因为这样子以后呢，它又会造业的，又会造业，这是以后的，它又在准备下一世了，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在准备下一世，能够我们再回来的这些因素呀，现在我们在做呀，天天都每个人都在做，这叫做去，比如说去这个做生意然后呢，在这个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就偏迁妄语然后就是就竞争的时候，就是上这个优异或者是无异当中伤害很多很多等等的，这些叫做去，这也是业就是造业去。然后爱是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喜欢这些的这个喜欢这些世间圆满的贪欲性，在佛经上这个十二缘起当中用的就是爱这个字，意思就是贪欲这些，因为有了贪欲以后呢，然后就是这样子，他这个第一个有，第二个这个去这两个是造业，然后有了贪欲性以后呢，那么我们下一世再回来的这个因呢，已经是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完整了。现在这三个如果具备的话，我们下一世肯定要回来的，因为已经全部具备了，已经全部具备这个因呢，全部具备了，为什么不会有过呢？肯定是有过的。这一上是这个这一世的，这一世的，然后下一世。生生是什么呢？生是刚才前面我们讲的这个世，这个世就是投胎的第一刹那呀，这叫做世，这两个是用词不一样，实际上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个老和死，老和死呢，就前面讲的从世到寿这全部就是在这两个里面，这两个词里面。这叫做十二因缘那其中刚才后面讲的这个忧取哀这三个叫做这个能成第二对因果的能成后世的老死生和老死，这叫做这个所成，能成所成，这是第二对因果如果我们虽然有这些前世的因前世的这个无明和心还有这一世的这个忧和去都有但是没有这个爱，就是贪欲轮回的这个欲望，如果断除的话呢虽然是有前世的因，但是下一生我们是不会投胎的。因为为了知道这些，所以就是有两对因果，这里面有两对因，就是有一个缘因和经因，果也有缘的果和经的果。虽然有缘的因，但是没有经因的话就不会投胎原因是什么呢？前世所造的这些前世的无明和前世的这个罪业或者是这个善业，这叫做缘因。如果原因有但是这一世我们修行好了以后， 就没有这个贪欲心的话呢，虽然以前造了很多业啊，但是现在就是缺少一个因，他就不能这个。在经书里面讲，比如说古代的这个木车，它是有两个车轮的，它其中一个车轮不在的话，它没有办法造。同样的，以前的这些所有都有，这些因都有，但是就是没有这个贪欲的话呢，没有贪欲的话呢，那就不能转世了啊。这个贪欲啊，这个粗大的贪欲呢，我们是需要通过出离心啊来解决。细微的当然是通过这个人无我的修法来解决啊，这是他是不会投胎的。阿罗汉呢啊，他有原因，阿罗汉也有原因，但是他没有精因，他没有这个贪欲，因为贪欲是属于烦恼，他所有的烦恼都已经断除了，所以他这一世呢，因为前世的因缘，他会受很多很多的果报，啊，这个《白夜经》呢，那些上面都讲了很多阿罗汉受果报的这些，这个例子呀，有很多例子，但是他下一世他不会再这个回来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个贪欲。就是让我们为了了解这个，所以把这个就分开了两对因果，两对因果。有人说啊，那啊很多的高僧大德呀，成就了，为什么还有这个爱憎呢？还有为什么还有病呢？啊，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它是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就在这个十二缘起当中可以看得出来的，因为高僧大德他们这一生啊修得非常好啊，端出了烦恼，但是以前他们还是凡夫人呢啊，以前是凡夫人，他凡夫人的是不要说一般的高僧大德，释迦牟尼佛以前都是凡夫人，凡夫人的时候释迦牟尼佛都会造业的，所以他是有这个原因是有的，原因有的话呢啊，这个他还没有了，还没有这个还清，没有还清的话呢，这个因果是永远它是不会错了，它不这个因果无据不虚，所以他这一世啊，他会受很多的痛苦，但是这是他这个整个从无始以来到现在的这个生命的循环当中呢，就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还是生下了一些业。我们都知道龙树菩萨呀，啊，就国王的儿子去咬这个龙树菩萨的头，啊，那龙树菩萨说，就你自己拿去吧，就是给你，然后他用这个剑就拿刀去看，是看不下来。那龙树菩萨说，我用这个剑刀去伤害众生的这些业力呢，已经早已还清了，所以我不会受这些影响。但是又很早以前呢。啊，就割草的时候啊，不小心就是啊，杀死了啊一个虫子啊，这个因果就这个因它还没有还清，所以你这个用啊这个茅草很长的那个草啊，用它来这个砍的话，这头有可能砍下来的。后来这个人就是用这种办法，他砍下来了这个头啊，是什么呢？龙树菩萨这样的人啊，他也就是有。这么高境界的人，他也就是会守着因果果，所以一个可能性啊，这些高僧大德呀、成就者呀啊，他们也许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啊，最后的一个因果的啊，这个因果的报应啊，有可能是这种。另外的一个可能性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成就了之后，不可能有任何的因果报应啊，但是呢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释迦牟尼佛故乡的，那些所有的那些，那些村民啊，另外一个印度的，这个军队来杀掉，通通杀掉，杀了77000多个人啊，这城市的街道上都是这个血，那个军官就是说，只是把这个城市的街道都流出了这个血的时候呢，他就为止。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他手下的那些人就去拿了很多很多的红色的那个燃料啊， 就倒到水里面，就跟血一起倒在这个街上，然后那个人就满足。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他也说他背后痛啊，他什么呢，以前他跟那个人是那些人是一起造过业的，所以他佛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没有成就的话，我也就是就这些啊死亡这些人的其中一员，我也会被他们杀掉的，但是我成就了不会他们杀啊，还是背后疼啊，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佛是为了这个啊，为了让这些人啊相信因果的存在，佛有些时候呢也啊这个，因为就古代这个戒律里面，2000多年前印度也是不是现在那么热，很冷的，冬天一吹风一刮风的时候，这竹子都是会裂的，那么的那个寒冷。那个时候就那个比丘很多都是没有这鞋子呀，没有帽子呀，然后就是很多都是生就那个生病的。佛生病的时候又去这个吃药啊，有一次佛又这背后痛，又这个啊就请这个那个迦叶啊比丘啊请他念经啊，也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些是不可能的，是啊实现是实现啊。另外一个就是实实在在的呢，刚才我们讲的啊，就是原因啊，精因不在啊，没有这个对轮回的欲望，所以他不会再转世，但是原因存在，所以他要受一些果报。这两个可能性都有。因为这上面呢有这些问题，所以佛就把这两个就分开了以后呢啊，就两对因果，就是让我们了解，因为我们就是这个因果问题上大家都是很糊涂的，根本就不了解啊。外面的人呢就更不了解，根本就不了解，都不懂因果是什么样的。不了解，但是就是很多人啊，因为很多人单打呢，所以他还是这个啊这个来这个驳斥啊批判。那他自己都不了解这些，他就不知道播什么了，批判什么，那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终身业力先前的时候呢，他就会给他带来很多的动力呀，这些就会出来的勇气呀，就很也有些情况下，这个魔掌啊，魔鬼也给他们赐给他们这个勇气的，这里面讲的啊是这样子。这两个分开了以后呢啊，能成的这个主要是欲望啊，断除了以后呢就没有这个下意识。那么现在我们看自己啊，这个十二缘起之当中呢啊，那个没有，都有的话呢，那就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就是下意识再回来的这些已经非常准备的非常充分啊，所以会来的。回来的时候要回到什么地方，这就说不定了啊，要看他的因啊，这个善恶的轻重，如果善轻恶重的话，那就是要回来的时候就是要回到啊恶趣啊，善比较多恶就少的话，那还是就是天人或者人啊，但是还是没有意思的，他就是暂短的时间过完了以后呢，他还是要下去的，对。从一个长远的角度去看的话，再反反复复的做人，反反复复的做天人，也没有太大的这个意义，就没有完成这个了脱生死的任务之前，我们就终是就不会太安全的啊。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堕落这个过去啊，这不是这个有些外道里面讲的一些世界末日审判之类的不是这样，也不是一些瞎胡说的，是一个实在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看这个十二缘起之以后呢，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是怎么来的。基本上 本来是前几天我们也讲了，生命的量谱是比较模糊的，但是现在啊，我们就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啊这个概念啊，前世不知道是人还是什么，反正就是前世是有无明的，是有业力的这样子的人，后世也不知道要往哪里走，但是后世啊会有生，会有这个死和老。这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啊，这是肯定。如果啊不愿意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我们要把这个十二缘起啊幻灭它。幻灭的时候怎么去幻灭？烧香拜佛念咒啊，能这个幻灭啊。他们也可以成为一个这个啊幻灭啊十二缘起者的一种啊。一种因缘，可以称为一种因缘，但是它不是主要的，它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什么呢？是不是修慈悲心呢？是不是修不净观呢？这些也不是，它也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最后就是要只有空心，真无空心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有了真无空心的话，缘因经因都会停下来的，原因和经因都停下来的话呢，远的果和近的果都会停下来的。所以啊，这叫做这个啊，这叫做啊，因为比如说一个高楼啊，高楼它这地基有问题的话，它就整个都要会塌下来的。同样的，我们把破坏这个啊无明，首先要去破坏无明。破坏无明了以后，把这个无明消灭了以后呢，整个这个为无明基础的这些其他的这些都会垮下来的啊。这就是佛才知道的啊，除了佛以外，古代的这些两三千年前的这些修行人没有掌握的，现在是更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的人就是生死呀、轮回呀、因果呀、心这些上面根本都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他们认为非常了解，实际上一点都不了解。所以在这个圈子里面呢，他们不是权威，他们没有权利在这个当中插手插嘴因为他自己不了解。你不了解的话呢，那就这个批判什么什么观点建立不起来的，他的仪器是没有办法证明这些。比如说这个大脑就是通过扫描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左脑和右脑那痛苦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在那里就是有脑的波，这是可以看得出来。但是这是比如说一个人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用一个摄像机来拍他哭再流眼泪就是出这个声音，这个外面的这表情是能够拍下来的，能够看得出来的。这个影片这袋子拿给别人看，看得出来。但是我们不知道他那个拍不下来他在想什么他是高兴激动了哭还是伤心哭，拍不下来。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哭过的话呢，光是看这个影片根本不是，所以就是内在的这些感受、精神，他们是没有办法解决没有办法了解的虽然知道他在流眼泪这些都可以拍的，不用扫描可以拍的，录像机可以拍的下来但是这个就没有办法他内心在想什么同样的，虽然有在这个大脑的某一个地方有不同的就比较异常的这些脑波出来了，但是他为什么出来了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在高兴的时候就那个出来了，所以说这是高兴的一种现象但是因为这个人告诉我们他在高兴，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这个高兴的一种反应了但是那个人从来不告诉的话，仪器能够知道吗？ 就是人的生命当中的最关键的这些干手，就是在这个今生上，这是没有办法啊，这是没有办法啊拍得下来，没有办法扫描的出来。嗯，所以这些人在这个圈子里呢，他是没有办法的啊。他认为了解，但是不了解，就是他们也在争论呢。心理学家就是老实说，我们还不了解，根本不了解这个心理。但是其他人也不是那么的顽固的人，还是啊半信半疑的。顽固的人还是执着，还是就说一个很古老的一种这个一个很过时的一种这样子的观点。但是这个我们不管啊，我们佛我告诉我们就是这些问题，这是佛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佛才知道呢？因为啊，就是照这个修法修行的这些人啊，修行的这些人怎么成就，这个我们经常都看得到。所以就是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真知真见，是一个正确的道路啊啊。所以现在啊，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要端出这个第一个缘起智，破坏第一个缘起智啊。没有破坏的话呢，不破坏它的基础上啊，磕头呀、念经、拜佛呀、做功德啊，这些都是虽然在轮回当中可以受一些果报啊，但是他们不会这个，他们不没有跟这个第一个缘起智和知解的冲突，所以他不会破坏它。他不破坏他的话呢，那就我们永远都会啊六转。要是不愿意六转的话，那就是用一个需要用一个直接啊跟他有直接矛盾的东西，而且是很尖锐的一种啊这样子的工具去破坏他。这是什么？这就是无我的啊真无，真无的真无人无我的这种这个智慧。这是很重要啊，说来说去还是要这个啊，从出离心、菩提心，最后就是空心了。就这三个，说来说去做的时候就这三个，没有别的，没有第四个。这三个要就归纳两个的话也不对，也不对。就是有了这三个以后也不需要第四个，不多不少啊，需要这三个，这三个就可以推翻第一缘起智，第一缘起智破坏了以后呢，其他都会塌下来的啊，这是非常的重要啊。希望你们啊，就是抓紧时间修行啊。上次我们讲过，每一天，因为很多是在家人啊，在家人的话呢啊，就没有这个专门修行的啊，这个时间就是少一些，但是。啊，再忙也好，一天两早上一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不可能没有这样子的时间啊。在这个时间里面，就从出离心开始啊修起来，出离心修的差不多的时候，就修菩提心啊。出离心和菩提心，这两个修好了以后呢，然后啊这些中观的修法呢啊，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前期的修法。然后最后真实的修法啊，如果愿意的话呢，可以考虑啊这个密宗的修法，这就是很快的。如果不想接受，因为密宗修密宗的话要接受这个密宗的观定啊，那有观定的话需要受戒，如果认为这个受戒这些都做不到的话，那可以啊仅仅是修这个先宗的修法，他也。朝阳的能够解决啊，但是速度不是很快。这是每个人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这一世，就虽然知道了这些都这些道理都知道了，修法都掌握得清清楚楚的啊，但是不修行的话呢，这就是一个对一个啊对每一个人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损失。比如说 一个做买卖的人呢就亏了几十万这样子的话几万块钱的话，大家都觉得这个就对自己有很大的损失。但是修法不是这样子。修法这个现在因为钱的话呢，你这次亏了下一次还可以挣回来。但是这一次不修法的话，下一次能不能再有这个机会呢？这就是很难说的。所以希望我想很多人就因为这今年我们也反反复复的讲了一些关键问题我想很多人的很多人都会知道这些，已经清楚了这些修法清楚了以后呢，那就要去珍惜要去修这样才能够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够不但是能够度自己而且能够度其他的人，是很有用的今天就讲到这里。说那么的一堂教授把你的东西比这能把别讲解看的忘了这把你这边做练着啊，这是修